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早上，我想我们继续的要从旧约的尼希米记当中来思想上帝到底希望我们基督徒在今天这个世代为他做些什么事情。到底我们基督徒除了每天来每个主日来聚会以外，我们在思想在生活行为上面有什么需要改变的？我们今天从尼希米记的第十一章，我们可以来好好的思想。那么在犹太人的民族英雄当中，我想尼希米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人。在现在很多人在研究领导统御的时候，如果要看圣经的话，那是一定要看尼希米这个人。他不但是有管理领导统御的这样的一个恩赐，我想更重要的是在他那个时代，他带领了犹太人把耶路撒冷的城墙又建起来。这在我们过去的几次的讲台里面陆续都有提到。所罗巴伯、以斯拉都想要做的事情，只有尼希米做到了。圣殿虽然恢复，但是没有城墙，形同虚设。所以我们在尼希米记的当中看见犹太人曾经经历一段非常悲惨的日子，就是他们耶路撒冷他们敬拜的中心的城墙是几乎是体无完肤的，但是在尼希米的带领之下，52天的时间把城墙给建起来。我想这如果没有上帝的同在是不可能的。我们在之前的几章里面提到了尼希米前半段是建造城墙，后半段是建立信仰。前6章是建造城墙，后7章是建立老百姓的信仰，把大家的那一个心再揪在一起，让大家的心都归向神。我想这是真正复兴需要做的事情。到了第8章的时候，我们看见尼希米带领他请以斯拉出来带领众百姓一起读圣经，那是一个读经大会。到了第9章变成祷告会，到了第10章变成宣誓大会。这是我们在过去3章里面看见，他们从神的话语里面明白了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心态是需要被调整的，所以到第9章，他们集体的有一个悔改的祷告会，我想那是非常感人的一章。到了第10章，上一次我们看见他们知道祷告是不够的，他们要有行动，所以先宣誓。上一次我们特别提到了关于奉献，关于他们怎么对待弟兄，怎么跟别人相处，怎么样敬畏真神这方面，在上一次的讲台我们提到他们祷告、他们发誓的内容。但是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尼希米并没有停在这里，我实在很佩服他，非常的有行动力。尼希米说，好，你们既然都宣誓了，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做，立刻开始做。请我们打开圣经，我们看尼希米采取了什么非常的手段，我称为非常手段，让百姓确实做到他们发誓要做的事情。第11章尼希米记，我们只念1到6节好不好？我们念1节到6节，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念1节到6节。我来先开头单数节。百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其余的百姓撤迁，每10人中使1人来住在圣城耶路撒冷，那9人住在别的城邑。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尼提尼人和所罗门仆人的后裔都住在犹大城邑，各在自己的地业中。本省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的记在下面。 又有巴路的儿子马西亚。巴路是古河西的儿子，古河西是哈塞亚的儿子，哈塞亚是亚大亚的儿子，亚大亚是约亚利的儿子，约亚利是撒加利亚的儿子，撒加利亚是示罗尼的儿子，住在耶路撒冷。法勒斯的子孙共468名，都是勇士。我想大家念到第四节的时候，就可以知道为什么我只念到第六节了。尼西米采取了几个行动，第一，他撤迁来挑选人。我们刚才念了，在第一节，你可以回去再看看，10个人里面抽一个人。第二个，让那些人做什么呢？要搬到耶路撒冷来住，那么称为圣城啊。我们今天也是称为圣城了啊。当然，耶路撒冷今天是三大宗教的这个必争之地了啊。那当时啊，对犹太人来讲，耶路撒冷还是他们心里面所挂念的，他们国家的首都。虽然当时他们是在亡国的状态，最后我们看见他们进驻到耶路撒冷里面的这些人就记载在后面，所以请大家体谅我，体谅大家啊，我们不把后面的念完，大家实在有心，请回去好好的念。待会我会做一个简单的整理，做一个简单整理。你看见他做了三件事情啊，抽签，然后搬家，然后每个人做什么事情，都写在尼希米记11章里面。当耶路撒冷的城墙建好了以后，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想象，一个外表看起来很漂亮的一座城，但是里面人烟稀少，甚至还有很多房屋是倒塌的，但是墙建得非常坚固。这个就是当时耶路撒冷的状况。尼希米心里面焦急，他受了感动，他知道虽然城墙盖好了，但是如果里面没有百姓，如果里面没有什么人，好像空城一样，上帝的见证还是不够的，上帝的荣耀的见证还是不够的。我们从旧约里面都可以知道，上帝不断地告诉犹太人说，这个你们要成为外邦人之光啊，那这个上帝要住在锡安啊，神就救恩要从耶路撒冷发出，上帝的荣光要从锡安发出来啊，这些的话语。在犹太人的心里面，他们惦念的，现在耶路撒冷城墙盖好了，但是里面却空荡荡。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出国旅游的经验，那我们家里面我女儿去的比我们两个加起来可能都多，那么她去了至少20-30个国家。那当然待会舒瑞会跟我们分享啊，她从那个非洲回来，我们在座有多少人去了非洲。你去到很多国家去，我想很多人都会去他们的首都啊，那么很多国家，你如果去了首都，你就了解国家的首都的建设跟人民的繁荣的景象，就是象征它的国力。是在一般人的概念里面啊，都是这个样子。所以你很难去到一个大国的首都里面去了，里面啊空荡荡，房屋都倒塌的。我想你很难看到这样的状况。今天的耶路撒冷，当时对尼希米来讲，他的心里面着急，因为里面没什么人，里面没什么人。百姓为什么不愿意住在耶路撒冷？你知道当时已经很多人回来了，保守的估计至少好几万人，对不对？保守的估计至少好几万人，但是住在耶路撒冷城的没几个。为什么？第一个，城墙倒塌。之前我们已经谈过了，耶路撒冷城墙倒塌的时候，仇敌很容易就再来攻击他们，任何人住在这城里面立刻遭殃，你就是一个焦点，你就是敌人攻击的一个对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住在城市里面不容易啊。对于当时近东，对于当时的以畜牧跟农耕为主的人来讲，你可以想想看，住在城市里面实在不太方便。你要放羊，你要耕田，你住在城里面方便吗？我想是不容易的。对于已经回去的人来讲，当年分地的时候，约书亚跟他们就已经约定了，他们每一个家族都有自己的一块地，所以他们宁愿什么住在自己的乡下村庄，我们叫做城的郊外，而不愿意住在城的里面。 我想今天住在台北市的人，我想大部分我们都住台北市，我们有少部分弟兄姐妹住台北县，你就可以了解住在城市有些什么不方便。住在第一个，房屋贵，房屋贵也就罢了，但是其实生活资源是不够的。你知道城市里面很多东西都是从外面运进来的，所以你的消费的水准怎么样就高，房屋又贵，消费又高，他们谋生又不容易，要工作还要出到城外去，更重要的是他们面对仇敌的攻击。然后住在台北市，我们这几年已经好了，当我们在捷运黑暗期的时候，你就了解住在都市的人的生活品质是不好的，跟乡下比起来。所以你知道现在你去看房屋的广告，最好的住家的环境是什么？住在山里，然后15分钟就到台北了，坐捷运啊，这是我想到的啊，不要以为是哪一个地方啊，什么最好的就是住在近郊，然后呢有捷运，你想要到都市里面来随时可以来，但是呢我要住在有山有水的地方。弟兄姐妹，当时犹太人他们也想，我住在我自己的乡下，我放羊的地方就在隔壁，我的田就在我家前面，那我要的东西基本上都满足了，我也不用任天堂，我也不用 Xbox 360，我都不用，那我就可以满足我的生活所需了，我为什么要到都市里面去呢？所以这是当时的状况。但是你看第一节里面讲到说，百姓有些首领当时是住在耶路撒冷，百姓的当中有一些人已经住在耶路撒冷，我相信这跟之前他们建造城墙是有关系的。或许有些人是已经选择住在耶路撒冷，但是当他们建造城墙的时候，大概还记得吗？尼希米跟他们说，你们与其常常来回于加里跟耶路撒冷，你们还不如就住在城里面。所以当时就有一些人带着仆人住在耶路撒冷，这是在尼希米记第四章里面写的。所以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家搬进，但是这些是少数人，这些是首领，这些是领袖，但是比起来这些人是非常少的。所以尼希米决定怎么样呢？第一节就说，好，现在必须采取手段，大家都已经发誓要维护上帝的这个荣耀，让耶路撒冷能够再一次成为我们敬拜的这个中心，所以大家来筹钱，所以把一些人就搬到城里面来住。当人进到城里面，城里面人口恢复的时候，城里面的各项建设开始恢复的时候，这一个耶路撒冷城就能够成为周围外邦人的羡慕的一个城市。他们不但有丰富的生活的一些的需要，而且他们能够见证独一真神的荣耀。这是尼希米他之所以要抽签的原因。弟兄姐妹，今天你读了尼希米第十一章，我想不是要大家搬到教会来住，对不对？教会不可能住那么多人。甘心乐意住到耶路撒冷去，什么意思呢？就是为了要宣扬上帝的荣耀而愿意付出代价，这就是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他的意思，也就是让教会成为彰显神荣耀的地方。那你说教会是什么？我们已经非常熟悉的教会就是信主的人，教会就是蒙恩的人，教会就是因着相信耶稣的救恩而蒙召的一群罪人，这是教会。换句话说，今天上帝的荣耀在哪里彰显？不是在我们这一个看起来还好的，但是坐落地点非常好的南海路39号的礼拜堂，而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从这一章的经文里面看见上帝到底希望我怎么样参与在彰显神荣耀这伟大的事工的里面，让教会成为神荣耀的见证。我想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思想，待会在这整个的经文里面，一方面是我们所参与的服事当然很重要，这些服事 就好像那一些的人，犹太人跟便雅悯人进到了耶路撒冷城以后，他们扮演不同的角色，这是在服事的上面。但是另外一方面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言行，我们每一个人的言行，我们的生活所流露出来的那一个有上帝生命的见证，这是我们需要来思想。十个人抽一个，合不合理啊？有没有人知道台北市有多少人？有没有人知道台北市有多少人？台北市可以算是我们国家的首都吧？不是算是就是了。然后非常接近啊。那我是什么都要上网去查啊，所以我查到上个月为止，台北市民政局统计260几万。将近270万，台湾有多少人？所以你知道差不多十分之一。你心里很聪明啊，十个人抽一个，对不对？十分之一的人住在国都，感觉好像蛮自然的。但是为什么要用抽签的呢？好奇怪啊，弟兄姐妹，你读过旧约就知道，旧约的人很喜欢抽签的啊，我觉得很有趣。我盼望我有更多的时间去研究。我一直相信，在所有的旧约，在圣经里面记载的抽签的背后，都有上帝的旨意。这是我想每个基督徒不能够否认的。但是，抽签做些什么事情呢？你知道，以色列人12支派分地是用抽签的，对不对？当时进了迦南地以后，到底哪一些支派要住在哪里，得哪些地，这是抽签抽出来的。有一个人抽签的结果做国王了，那个人是谁？因为抽签而做国王，这个人是扫罗。有一个人因为抽签的结果被丢到海里面去，那个人是谁？那个叫约拿，对不对？旧约很多抽签的，新约有没有呢？新约也有，新约第13个使徒啊，代替犹大的使徒，有没有人记得他叫什么？叫马提亚。这个人是抽签抽出来的，使徒行传1章。你看圣经里面常常抽签的，这些抽签的后面，我个人相信都有神的旨意。在这当中，有人认为说抽签很不公平，其实抽签可以算是最公平的啊。如果你念过几率学的话，抽签跟掷骰子是有类似的意思啊。这个是最这个每一次的实验跟前一次都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抽签，但是这些的抽签，那上帝借着这些现象来显明他的心意，那基督徒可不可以向上帝要兆头呢？好像这个谁参孙吗？向神要兆头可不可以呢？所以很多基督徒就想说，我们生活中可不可以也请上帝显一些？我不一定要抽签啊，对不对？比如说这个，我最近。觉得好像有点不舒服。上帝，如果今天礼拜天，今天早上如果下雨的话，就是你不希望我去聚会啊。如果不下雨的话，就是你希望我去聚会。等我起床的时候，看看有没有下雨啊。有些人可能想说，觉得说，你知道我很喜欢那个姐妹啊，我真希望知道她到底是不是我未来的老婆。如果今天他聚会的时候穿裙子，他就是我未来的姐妹哈。他今天聚会如果穿裤子，那就不是，就他要穿个裤裙啊。那基督徒可不可以求兆头呢？很多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念头啊？希望在生活中看一些的现象，看一些的兆头，来决定说上帝你到底希望我做什么？你知道圣经很有趣，圣经。从使徒行传第二章以后就没有人在抽签了。使徒行传第二章以后就没有人在抽签了。使徒行传第二章发生什么事呢？五旬节。你看到所有在使徒行传以后的记载，包括安提阿的教会，包括彼得的宣教，包括保罗的宣教，当他们遇见问题的时候，他们怎么办？他们祷告。教会遇到问题时候怎么办？迫切的祷告，同心合意的祷告。保罗不知道该怎么办，到 往哪里去宣教的时候怎么办？祷告。为什么？因为圣灵已经降临。今天我们基督徒更上帝保守了我们， 我们今天还有圣经，包括新约。圣经，我常讲，再三的讲，圣经与圣灵是我们基督徒走路的两只鞋子，圣经与圣灵。所以今天如果，其实常常有很多弟兄姐妹会打电话问我，说啊，罗哥，这事情怎么办啊？这要怎么样啊？我常常讲说，圣经怎么讲？啊，第一个，我们来想想看，圣经有没有关于这方面的教导？遇到所有事情，第一个回到圣经，第二个在祷告当中，如果耶稣那个平安的灵在我们心里面做主，又符合圣经教导我们的，啊，要爱人，要宽恕人，啊，要帮助人等等，哎，这就是神希望我去做的事了，啊，我们就照着去做，啊，不要再去看下雨啦，或者看今天这个有没有太阳，有没有被云遮住啦，啊，什么这个都，啊，太幼稚，好不好？好，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对神有信心，依靠圣经跟圣灵的引导。当你觉得心里面有平安，又符合圣经的原则，有时候圣经不一定会告诉你啊，说你该不该做这件事情，讲得那么清楚，对不对？但是圣经有一些的原则是我们要抓住的，然后一切交给神，你就照着去做，求神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看他们入住圣城，在第二节的地方，这些人他们就顺服了。众千的人，圣经上怎么说呢？他们就说他们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就为他们祝福。这些人众千了，他们就有机会表达对神的忠诚。大家还记得第十章提到，他们说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做十一奉献，但是今天他们不是十一奉献自己得到的东西而已，他们把自己都十一奉献，就是百姓十个人里面有一个人要搬进去了。你知道奉献比搬家要容易，对不对？我按时候缴奉献，我还是过我的生活，但是你搬到一个新的地方，搬到都市里面，搬到那个还有很多破旧房屋的耶路撒冷里面，你还要重新来，你要适应新的环境，你要把房子再修好，不像你以前住的地方，你还要忍受生活上的不方便，这些是什么？这些就是向神效忠所要付的代价。对于他们来讲，这些人他们愿意这么做，从乡下搬到都市，从十一奉献他们所得的到把自己整个的摆上，这是他们给我们的一个榜样。今天上帝也在我们当中寻找肯把自己摆上的人，不是只做一点一时一下，上帝更要找那个愿意把自己的时间、把自己的精神真正摆上去的人。我们在座很多人有收代祷信，对不对？我们代祷信至少三分之一是为了身体有病痛或者生活方面有困扰的人祷告。我们用嘴巴为这些人祷告比较容易，但是如果真的要去看好他们，我想这个代价是不一样的。你真正要把自己摆上去是不容易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知道社青团契在今年开始就立志上半年下半年我们都有一次探访行动，但是我们知道这绝对不够的，一次分几个组，每一组探访多少人，但是对于被探访的人来讲，如果今天是你我在家里面，我们不方便来聚会，然后教会半年才有人来探访我一次，我想有些弟兄姐妹心里面会有点落寞。那爱的团契也盼望在探访的事情上面有一些的参与，所以全教会好不好，我们都为这一些有更多的人实际参与探访，我们要付上代祷的代价，而且很可能就是你要去实际的参与探访。我们为聚会代祷很容易，对不对？教会有烘焙班啦，教会有义文讲座啦，我们就在家里为他们祷告，但是教会也常常征求同工啊，真的要去参与服事就 你还要想自己要做什么，会不会做，还要花时间啊，还要坐车去礼拜堂，还要整个下午耗在这里，付上时间的代价，这也是另外一种的摆上。另外就是我们为教会合一祷告，对不对？我们常说哦，教会需要合一啊，教会要同心合一的祷告，教会这个才能够兴旺啊，所以为教会合一祷告。但是呢，我们真正要去彼此饶恕、彼此相爱，是多么的难。我们很容易为教会的福音祷告，但是我们很不容易勒住自己的舌头。在言行上面，我们没有受管束的心。原谅我这样讲，我有一个感触，在我们特别是在基督徒的当中，当我们所讲出去的话，如果不是在交通圣经方面的信仰方面的事情的话，那些话常常会被撒旦拿来利用。我再讲一次，我们所有讲出去的话，除掉那些根据圣经的信仰方面的教导跟勉励以外，其他那些话常常就是撒旦拿来攻击我们的。求神让我们思想，我们宁可少对人说话，多向神祷告。求神也让我这样讲。当然有些人说我不讲话我就闷得慌了啊，如果你不讲话就闷的话，那你就多讲一些圣经的话啊。OK， 我们为宣教祷告容易，对不对？我们可以奉献金钱，但是如果要参加短宣队啊，这个太难了，太难了。所以，像如果我要去短宣队，我就要把我的假期要累积起来，对不对？工作要安排好，那家里还要放得下。感谢主，我没有家里的问题啊。我们全家都非常支持啊，都愿意参与短宣队啊。但是真正摆上，哎，不容易啊。祷告好像容易嘛啊，想到我想到就祷告啊，祷告一分钟也是祷告啊，五分钟也是祷告。求神帮助我们，上帝也在寻找。就像那些人，他们愿意离开乡下那一个啊有山有水的地方，进到那个生活不方便的都市当中，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离开自己的安全区域。神的心意就是常常希望我们离开自己的安全区域。你如果要用这个，你说哦，这个好像听起来圣经没有这样讲，这个就是圣经里主耶稣讲的舍己，好不好？好，主耶稣就是说舍己，离开你所熟悉的、舒服的那个环境。常常这是上帝希望我们去做的。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例子啊，你从光是从亚伯拉罕看你就知道了，一路下来这些人都要离开。摩西啊，这些人摩西要离开皇宫了，上帝才能用他啊。所以离开不一定是说从乡下搬到都市，有的时候是神希望你离开台北市啊，不要一天到晚住在台北。离开有很多种，离开你熟悉的生活的模式，你说哦，我已经习惯这样生活了。有的时候是希望你离开那些给你安全感的东西，你要放掉一些带给你安全感的东西。有的时候是离开你说话的习惯，离开你做事的方法，有的时候是离开那一些对你没有帮助的朋友。因为我们每个人来思想，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例子。认识我的人知道我是一个标准的宅男，就是如果放台风假，如果放两天，我可以两天都待在家里面不出去的那这个我可以待在家里面，我可以做很多我想做的事情。最近我都在整理我的 MP3 啊，我非常这个很喜乐，我可以看书啊。但是上帝却常常让我有一些的感动，有一些的冲动，说我一定要做一些事情，是靠着我的本性我几乎不可能去做的事情。所以上帝带领我去印度、去缅甸，这是我以前不可能做的事情。 所以，但是如果你真的愿意说侍奉主、向主效忠，必须要舍己啊！你说舍己太大了啊！你就说离开你的安全区，改变你的生活方式。我最近看一本书，叫做大陆出版，叫做《跋涉》，那书大概那么厚，介绍在明清之际啊，这两个朝代，耶稣会十六、十七世纪到中华、到中国传道的这些人，他们的事迹，我非常感动。我很早以前我就想要啊找时间来看这方面的东西。先是耶稣会，后面当然就是道明会啊，其他的会都来了。这些人他们好，从利玛窦开始啊，但利玛窦之前已经有人了啊，撒比略，这个一系列的上帝所差的这些仆人啊，我对什么有兴趣呢？我想知道他们到底需要付多少的代价来回啊？你知道，平均他们从罗马，我们算罗马好了。到中国去大概是三年的时间，快的话两年多，长的话永远到不了。今天你能想象吗？你从北京到罗马，你说开玩笑，三年，弟兄姐妹，当时确实这样。而且我想要知道的是有多少人到不了。你知道能够平安到达你要去的目的，大概是三分之一的人，其他的人几乎都死在路上，太累了，或者遇到海盗的。后来他们走陆路，很多的战争一路沿着过来的，这些很多人就死在这当中的。所以你知道，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想法，利玛窦也好，汤若望也好，这些人，我个人认为他们不是所有这些人里面最棒，很多比他们还棒的都死在路上。这些人离开他们的安全区，那当然很多人会问说，那值得吗？弟兄姐妹，你不去怎么知道你不是利玛窦？你不去怎么知道你不是汤若望？上帝有他的美意。我再说一次，你从圣经也好，从教会的历史也好，你看见多少人他们就是愿意离开他所在的地方。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愿意为耶稣的缘故跨出去。我再说一次，今天上帝不一定是要你到这个再去缅甸哈，就我们发现我们去了很多地方，回来以后那个地方都很乱啊，印度也好啊，缅甸也好，上帝不一定是要你去那么远的地方，甚至不一定要你离开台湾，甚至容许我这样讲，也许不一定要你离开南海路哦，上帝可能希望你在你的生活言行上面做一些改变，离开你所习惯的言行的模式，愿意让神来改变你，也许是离开一些习惯，也许上帝希望你对什么人认错，也许上帝希望你饶恕什么人，求神帮助我们。你看这些人，他们同这个甘心乐意的人就蒙神跟人的祝福，所以圣经很有趣啊！我没看到那一节，你知道很多的解经家解释都不一样，他们提出很多各种的设想啊，什么叫做凡是甘心乐意的啊？那到底有没有人不乐意啊？有些人不甘心吗？还是甘心不乐意啊？还是只要中签的本来不甘心的，圣灵都让他甘心乐意啊？很多人讲很多的说法，我想这不重要，我们可以自己去查考。但是只要是甘心乐意住到耶路撒冷去的人，神跟人都祝福他，因为神要这样的人来服侍他，是不是？上帝希望我们甘心乐意的来舍己，这是蒙神祝福。我就去查甘心乐意到底什么意思，结果查中文的圣经的话，你会发现甘心乐意整本圣经有六次，而且这六次都是跟奉献有关， 非常有趣。当然我要声明，你如果查原文就不是这个样，但是我是讲中文的圣经来讲，甘心乐意都是跟奉献有关。也许很多弟兄姐妹说，我们最熟悉的一节就是哥林多后书保罗称赞马其顿教会的奉献，我们来看保罗是怎么讲的。这里也有一个甘心乐意，什么样的奉献是蒙神跟人所称赞的呢？我们来念好不好？预备，来。我可以证明他们是爱的力量，就是有过的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又恢复了我们，感谢主，先把自己献给主，又恢复了我们。你看见一个合神心意的奉献有三个步骤，第一个把自己献给主，把自己先献给神，你自己必须是一个已经奉献的人。第二个，你认同，你附和这个事工啊，当你奉献的对象。对保罗来讲，他们当时要帮助啊那些在耶路撒冷的弟兄们，所以第一个把自己献上，第二个你对这个事工你要有祷告，你要认同，你要有了解，你对于办这个事的人你要认同，第三个就捐助。所以捐助其实是第三个步骤。我们常常会把这顺序搞倒了，什么呢？我们会以为啊，只要有奉献就好了啊，教会一天到晚也说缺钱啊，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就把钱丢在奉献箱就好了，还要我干嘛呢？啊，我就过自己生活，到时候等着上天堂就好了啊。你知道，把顺序弄倒了，你的信仰就没有进到那个百分之百的享受当中，你就觉得信仰是个义务，你就觉得奉献是个义务，好像做好了，其他我都上帝就安心了啊，只要看到我有奉献。上个礼拜我们对不起，上一次我们特别交通到教会目前还缺了蛮多的款项，上帝兴起很多工作，但是我们的人，我们的心还没有跟上，以至于我们的钱没有跟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如果认为奉献就好，这就停留在旧约的十一奉献的阶段。你知道旧约还有一种奉献，叫做出熟的奉献。奉献分两种啊，十一跟出熟。十一奉献是当你一年结束结算，你这一年赚了多少，收了多少，土里生产了多少，羊圈里多增加了多少，十个里面点一个出来，是第十个给神的。十一奉献跟出熟是刚好相反的。出熟是要把你所得到的，上帝所给你的，你要把那最好的、开始的、开头的、投胎的献给神，最好的，不能有瑕疵。而十一是有瑕疵也可以献的，很多弟兄姐妹不了解，十一是第十份最后一份，出熟是要把你刚拿到那个最好的。我们曾经交通过长子啊，在这个有的投胎啊，在人类的这个生活的经验当中，真确实是有不同的这个恩赐在他们的身上，这是不一样的。十一奉献是为了感谢上帝创造那美好的万物，感谢上帝赐福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有收获。但是出熟奉献是为了表明，为了承认，为了纪念上帝是救赎的神，我们整个人都是上帝所救赎。所以出熟的奉献是在出埃及记就已经规定了，从逾越节那一天就规定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把这两个有点区分。上帝不只要我们有十一的奉献，上帝更要我们把最好的摆上。我再说一次，上帝不只要我们用金钱来支持教会很多事工的运作，上帝更需要我们把最好的恩赐摆在他的手中，让他来使用。有些人会炒菜，炒菜是你的恩赐，那你就可以在主日爱宴帮忙。有些人不会炒菜，但是会种菜，你就在菜圃种这个地瓜叶， 那你不要告诉我你会吃菜啊，那我只能说主任留下来碍宴啊。有些人对烘焙有兴趣，你就可以来烘焙班做童工啊，对不对？烘焙班跟英文查经班，我相信我们报告很多次了，是教会现在两个很重要的福音育工。有些人说哦，我英文啊，国中还有好好念，高中就随便念啊，大学根本不念啊，没关系，来英文查经班，英文查经班也有许多的慕道友在我们当中啊，你不需要会用英语对话，你就可以来英文查经班参与我们的同工的啊，很多的事情你可以把你的觉得哎，我还可以做一点的事情，你就可以摆上啊，更不用说一马五师的课程。我们现在刚刚开始，所以需要更多人投入，求神帮助我们，不是只有十一奉献，说啊、哦、我这个月然后收了多少啊？好吧，上帝这一些给你啊，可以了吧？啊，你高兴了吧？啊，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这样子来侍奉神的，啊，上帝要你先把出手的摆上，再把十一摆上。你各位不要认为说我就是说啊，你一定要奉献 double 啊，因为我们自己要省察自己啊，你的恩赐是什么？最后我们看见第三节到三十六节啊，他们各自坚守自己的岗位，尼西米清点了所有住到耶路撒冷的男丁，把他们分成五种人啊，犹太人、便雅悯人、祭司、利未人、守门的啊，一共五种，一共多少人呢？3044个人。3044个男丁，所以有人推算哦，那所以住进去大概10000人啊，男女老少拢拢加起来住进去的大概10000个。然后呢，因为是十分之一嘛，所以总共多少人呢？大概10万人啊，有人是这样推算的。那这些人怎么样呢？我们刚才只念到第六节，所以你如果仔细再往下看，你知道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专长。有不同的任务，有不同的工作，有一些是大能的勇士，刚才我们念了法勒斯的子孙、犹大的后裔，都是大能的勇士。那么有一些是在圣殿里面供职的人，有一些是在圣殿外面供职的人，有一些是敬拜团的带领敬拜，有一些是诗歌班的要负责唱歌，还有一些是只负责守门的。那当然守门就不可能来唱歌，除非他轮班，我不知道。但是每个人有他的工作，弟兄姐妹们，他们个别与个别之间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关系，但是全部加总起来，全部配搭起来，全部同心合意的侍奉，就让耶路撒冷成为神荣耀的见证。我在想那个大能的勇士，你看我们刚才只念到第六节，大家就坑坑巴巴的，对不对？包括我自己在里面，你什么这些名字，你可能有99%念完以后你就忘掉了，除了几个比较熟悉，什么撒加利亚啊。但是，弟兄姐妹，我相信有一天，当上帝在点名的时候，你我会羡慕他们，羡慕的不得了。当上帝点到他们名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看过以前有个电影叫《300壮士》。讲斯巴达人对抗希腊大军的故事，当那些勇士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你我真的是说，我们只希望跟他们一样，求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心。上帝记得每个人的名字，你说哦，我不是犹大的后裔，我不是大能的勇士，但是你也许是开门的，开门的名字也被记下来。弟兄姐妹，每一个人的名字上帝都记得。倒过来讲，我们每一个人不管在什么岗位，都要做好自己的本分。没有人有资格说啊，我只不过是个守门的啊，这个你看时间到就开门，时间这个到就关门啊，我能做什么呢？弟兄姐妹，守门的重不重要？非常重要。你更不要说我只是个炒菜的，炒菜太重要了，每一个人都要尽自己的本分，不但是在你服侍的当中，更是在你与弟兄姐妹们交往的当中，好不好？所以 他们有这些人，你看前两批人都是不是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讲，不是全时间侍奉神的人啊，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作了，加起来1000多人。后面三种人当然是他们的职业是要来服侍神的，但是大家一起同心合意，就像我们教会里面一样，一起配搭才来侍奉神，一个不可少，个个都重要，一个不可少，个个都重要。求神光照我，不少看自己。当然，我很想说，也没有一个人是无法取代的。所以求神给我们一个平衡的观念，我们也不要认为说教会一定是谁负责。你看长老，长老现在都这么老了，求神原谅我。长老们的压力，我相信几乎绝大部分弟兄姐妹大概无法去体会。当然长老有他的职责，但是弟兄姐妹，我却不认为我们每一个人扪心自问，或者说在神的面前，我们尽到自己的责任，如同我们的长老们尽到他们的责任，好吧？我们多来省察自己啊。最后你看见他们是分神负责啊，尼西米设立了很多的管理者，所以他实在很厉害，他一共设立6个管理人，一个经理人，我们现在叫 manager。 他设立了管理圣殿祭司的人，管理勇士的 manager， 管理神殿里面事务的的 manager， 管理神殿外面事务的 manager， 管理尼提尼人的，尼提尼人就是像那种清洁工、勤务工，大家知道吗？这个管理者，然后管理民间事务的，这老百姓的这些事情。我们教会，我们说我们没有什么组织啊，我爱服侍就来服侍啊，上帝感动我，我就来服侍，不感动我，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啊。我们最后就思想，我们也要学习向人来负责，不是只有向神负责啊。我们在配搭的当中所交付的工作，我们也要向我们的负责同工来负责。这是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啊，因为我现在要留一些时间给苏瑞啊。我们看到这张图，最近如果有人看新闻，你大概了解，看得出来吗？这个是最近过世的一个演艺界很有名的一个人，他所打造的一个梦幻庄园的大门，这只是大门而已。好，那在他的里面有动物园啊，有这个游乐园啊，什么都有啊，这叫 Neverland。Neverland， 我觉得他名字取得很好，因为他到今天真的没办法享用他啊。Neverland， 那么他已经过世了啊。他花了多少的精力、多少的钱，打造了这个，等于是他个人的一个城堡。但是弟兄姐妹，你在这世上想要的越多，甚至你建造的越多，谁来享用呢？这个到今天为止成为大家争夺或者是推脱，因为中间他有很多债务的问题的一个焦点。但是上帝让我们看见，你如果愿意把你的心、把你的人摆在耶路撒冷，也就是摆在神的事工上面，甘心乐意的来服侍，你将来的奖赏是存到永恒的，不是在这地上的。我们先有一个祷告，然后我让苏瑞来分享他最近的一些心得，我们一起低头。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当我们思想到尼西米怎么样让10个犹太人当中有一个人有机会用行动来证明他的信仰对他来说是真的，恩主今天一样，圣灵也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引导我们，来光照呼吁我们把信仰真的活出来。恩主求你怜悯我们，让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谦卑省察自己，我有什么地方还需要被上帝来调整，调整得更好的，调整得更讨神讨人的喜悦，有什么样的事情是我要来学习的， 有什么我的安全区域是我必须要离开的，恩主求你来带领我们，恩待我们，施恩给我们，让我们既然跟从了你，我们就紧紧的跟从，让我们既然愿意把我们的生命交在你的手中，我们就把我这个人实实在在的奉献在你的面前，求神恩待你自己的话语继续的来带领我们思想明白，并且照着你的心意去行。谢谢恩主，还能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接下来苏瑞跟我们有一些的分享。那么他从这个福音动员会到展望会，一直都在国外跑来跑去啊。我们大家印象里好像是这样。最近他从这个非洲回来，我们来听他在我们当中带来一些他最近的分享。
谢谢罗哥，各位长辈，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有好一阵子的时间没有在众人面前跟大家来报告一下我自己过去的一些时间的行踪，也常常也比较少看到我，因为我过去有一些不少的责任，上帝在我的身上就带领我到很多不同的地方去，然后跟很多不同的人分享。我就跟大家稍微的介绍一下，就用十分钟以内的时间。去年九月开始，我就加入了世界展望会。中间这一位是张爱嘉姐妹，她也是我们的代言人之一，大家都知道的。那我担任的是国外事工部的一个督导。那我负责的呢，目前是东非洲所有的方案包括我们在伊索比亚有5000个小孩子，我们在刚果有差不多有10000个小孩子。然后我们在很多不同的国家，最需要的国家像苏丹啊、辛巴威啊、索马利啊这些国家，都有一些粮食的援助。那我是负责每天都要读很多很多的报告，所以事实上我每天都是待在台湾的办公室的，只是偶尔出去。那是一个新的环境，新的挑战。这是我们展望会的大厅哈。那我们每个礼拜二也会有我们的晨更。去年的十月的时候呢，我出了一本书，有一些弟兄姐妹也许有看过，叫做《白浪滔滔爱不怕》，就把我过去的，从2003年到2007年在中华上的一些经历把它写下来一本30000字的小书。第一刷就刷25000本，我自己也是很侥幸的，不知道最后会卖出去多少本。很高兴的告诉大家，到今天为止，事实上一本都不剩，好像只剩下几百本，被中国号带到香港去，继续的去卖了。所以我的人生也因此变得很不一样，包括有记者会啊，一方面呢影响了很多人，我到很多不同的地方去，但是我也影响到了我自己很多。像这几张照片，就是我有很多的机会到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媒体的访问。在我自己都还没有了解到，这个是新眼光电视台黄韵玲姐妹。这本书真正的影响力之前呢，上帝已经大大的扩张了我自己的疆界哈。我到了包括像这一张是在嘉义监狱里面。他们说，上次嘉义监狱有这么多人来的，其实孙悦叔叔来的时候。然后我现在头发剃成这个样子，他们觉得我很适合做监狱的职工。在从去年十月一直到去年的年底，我们总共在台北，在全台湾呢，参加了超过上百场的不同的演讲，像这样子的场合，在学校里面，还有各式各样子不同的地方。然后在去年的最后一天的时候，我在跟我朋友在榕城打篮球的时候就受伤了。我后来那时候也不知道是多么的严重，因为在榕城打球的关系，就直接送到榕城的急诊室去。后来发觉原来是膝盖的那个半月软骨整个都断掉了，所以我在3月的时候就开了膝盖的刀，然后用拐杖走路。用拐杖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可是呢，上帝给我的挑战不只是如此，带我去更大的挑战，面对更多的人。像这张照片是在高雄女中，带我去更远的地方。这张照片是在马来西亚。事实上，我开完刀的那个周末，我就飞到马来西亚去，在6个不同的地点，7场的演讲，在3天之内。带着拐杖， 今年四月的时候，中统号再一次的返回台湾了，不知道有没有人有去参观过，在高雄、花莲和基隆，更多的人，我有更多的参与，我在不只在船上，在我自己工作之余呢，然后还有参与很多他们的事工，因为那毕竟是我过去的服事。同时呢，继续在本分上，就是我世界展望会的工作上，工作之外呢，因为今年是20周年的饥饿三十，饥饿三十是全台湾一个非常重要的援助外国的需要的一个起点，在20年前，台湾的20年之前，我们都是接受别的国家的援助啊，美国啊、英国、欧洲啊，我们都是接受。20年前开始，1989年开始。第一次的饥饿三十开始，我们台湾开始正式成为帮助别人的人，一直到今天为止，我们成为非常非常重要的，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的一个国家。我自己在我现在的这份工作上面，我非常非常深的感受。当然，在六月，就是过去的这个月，我们事工和挑战呢并没有停止。我过去一整个月，各位也许都没有看到我。事实上，我除了我自己的本身的工作以外，各位可以看到，这是我们。展望会的大厅哦，跟刚刚不太一样。这位是王力宏，他跟我们一起到了狮子山共和国，我没有去，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也飞到非洲去了。我这次去了3个国家，站在世界上最需要的前线。各位看到的这张照片，看起来像沙漠，对不对？对，这个地方已经有过去已经有7个月到8个月时间没有下雨了。东部的非洲没有水，没有河。如果我们找井的话，要砸非常非常深的井，那边有好几十万人在那边生活的，完全的，他们现在面临的情况是全世界最严重的情况，每一天都有人在死亡。我们在做的事情是救命、救急，而不是在给人家发展啊或者什么的，不是。如果今天不做的话，他今天就会死掉了。从伊索比亚一直到刚果。一直到肯亚，就是我过去的3-4个礼拜的时候，在一个地方，我7月1号才回来，所以也许还有一点时差，我们要扣掉6个小时，现在应该是早上6:05的时间。我亲身的体验到很多的贫穷、饥饿、失望，为什么上帝为什么雨不下到非洲来？为什么让我们活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为什么别人有的我们没有？但是我也亲自的有机会的去参与援助的行动，像你看到的这一张照片，事实上我今天早上有跟罗哥稍微讲一下，就这一个 warehouse 就是储藏的这个帐篷啊，大的就跟我们这个你现在所坐在这个大厅是一样大的，甚至比这还更大，3层楼高的一个帐篷，里面装了242吨的食物。堆得跟山一样高，我好不容易爬上去，然后请人家帮我们照了一张相，你知道吗？我说哇，这些食物我们一定可以给这个好几百个人，好几，不知道多少人吃一整年都吃不完，不，这4天之内就发完了。因为我们透过台湾不只是世界展望会，就是台湾人的爱心，我们事实上在地球的另外一端，这一个时刻，这些食物，你现在眼睛所看到的食物。要喂饱22627的人，这个月而已，就是有多少的人，需要多少的人，然后累积这样子的能量，然后来帮助那边的人。我也因为我工作的关系，所以我也要到不同的社区去，我要到他们的当中，他们社区的领袖，教会的领袖也好，那很多人很多地区，事实上甚至没有很多的基督徒，像伊索比亚我们。所资助的那个地区，97.5%全部都是穆斯林，都是回教徒，所以他们的社区领袖事实上就是他们的伊曼，就是他们的所谓的回教的长老。我们就要聆听他们的声音，他们校长，他们的需要是什么？我像我站在的这个地方，我们跟他们站在的这个地方就是一间教室，是我们台湾的所有资助人所累积的一点点的钱，然后累积起来的钱，我们再帮他们盖一间教室。他们在跟我讲说，在我们盖这间教室之前呢，这个地方他们所有上课的地方都是树枝所搭起来的，然后呢， 风一吹，就好像三只小猪的故事一样，那个房子屋子会被吹掉的。我们在这边帮他们用石块、地基、砖头来帮他们盖一个风吹不倒的教室，盖到一半而已。然后他们也告诉我说，他们的挣扎，他们的所有的需要，这是一个已经盖好的一个教室。然后所有的小孩子，我告诉各位，我们在刚果卢邦巴西他们东南部的那个最大的城市，在那个地区里面，几十万人的地区里面，每一个人都知道台湾在哪里。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帮助他们。我可以很骄傲的在这边跟大家来说，每一个小孩子都知道台湾这个小点在哪里。我们的外交到不了的地方，我们的爱心到我们那边去，而且那边真正给人家改变了他们的生命。我也用圣经上的一段话，在路加福音上面有写，在以赛亚书有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于高我，让高高我，给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释放，下有的台阶，叫那受压制的自由。各位右手边的这张照片是我去看一位我们粮食援助专案的一位老妈妈。这老妈妈眼睛瞎了，耳朵非常非常重听。她活了100岁了，他们说她100岁了。她第一次摸到一个白人，我在当地叫本来叫尊姑，我的一个白人第一次听到有一个不同的语言在她耳朵旁边大声的跟她讲说：“没问题，食物马上就来了。”然后她很高兴。眼睛虽然看不见，可是他流下了眼泪，很开心，非常非常开心。左边的这张照片是我在当地一个水井旁边抱的一个，就是当地的小孩子，非常非常的脏，都没有洗过澡，因为那边水非常非常的稀少，如果有水的话，都拿来煮饭或者做其他的用。这个小小的轮胎是他唯一的童年的玩具，这是他唯一的玩具。我做了一个小小的气球给他，然后送给他，让他能够玩一玩有点不一样的东西。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看见，将那受压制的得自由。请教会弟兄姐妹，在你记得的时候，继续为我能够继续的带祷与同工。这是我们在那边盖好的一个学校，是台南的一个海产店的老板捐献了100万，我在想他要卖多少盆、多少盘海产才能捐100万。可是他的爱心，就好像我们今天讲的，我们的11奉献，我们最好的那个奉献是奉献到哪里？是给什么样子的人，在什么样子的地方才能开花结果？谢谢大家。